陆家医生谈家庭如何达到平衡。今天陆家医生将向我们讨论的是家庭经历生活中的不同阶段时怎样达到平衡，这个相当重要，因为平衡失调会给我们的生活和成长造成很大的压力。让我们从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谈起吧。李梅是一个38岁的中国中部的农村妇女，她老公是个农民，也做些小生意。李梅在他们住的那个小城市一家店铺工作，她有一个12岁的女儿，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李梅注意到她的女儿正在经历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她认为有点混乱。她跟她的丈夫也讨论过，但她搞不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些变化。有时她很心烦，就冲着女儿吼，但她知道这样不好。有时她就什么也不做，到底做什么才是对的呢？怎么做才能更平衡一些呢？她的丈夫感到相当的困惑。一天，李梅和她的一个朋友讨论这个话题，她朋友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女儿。她朋友告诉她，本地医院有时也讨论同样的话题，并建议她一块儿去看看。因此他俩一块儿去听一个对此有研究的儿科医生谈论这个话题。这位儿科医生开始说，家庭治疗研究表明，普通家庭是能够经历一系列的阶段的，这个阶段通常被比喻为一个个体经历从幼年到成年的过程。我们知道，对于某些发展的任务，每一个家庭在特殊的阶段都必须要达到它。如果这些任务没有成功的达到，这个家庭在下一个阶段一定会遇到困难，这和孩子的发展阶段是很相似的。如果孩子的发展没有达到一个阶段，他们在下一个阶段会遇到困难。儿科医生继续说，家庭和孩子发展阶段很相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全部的问题在当家庭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生。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家庭也是。李梅对于儿科医生说的很感兴趣，因为这和他家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是一样的。儿科医生说，经过家庭治疗研究，家庭的发展已经被定义了6个阶段。儿科医生说，他会讨论每一个阶段，并且在每一个阶段的需要下做出必要的改变。当儿科医生说家庭的第一个阶段的标题时，在家庭之间独立的年轻人的时候，李梅很惊讶，但仍然很感兴趣。实际上，这是年轻人从家庭脱离开的时候，这个阶段被包括在内，是因为另外一个顺利阶段发生之前，这是必须的。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家庭，个体必须在情绪上和他们的父母分离。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不继续和他们的父母保持一种积极的和重要的关系，这不意味着和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可以自己住处界定并且对此负责。在这个阶段期间，如果他们能够从情绪上和父母分离，个体必须能够发展亲密的关系，并且在工作中建立他们，然后他们准备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李梅认为他已经在这个阶段做得很好了。儿科医生接着说，下一个阶段可能是最重要的。他说第二个阶段是通过婚姻加入到家庭中去，这是新婚夫妇新的阶段。一个关键的情感变化就是在这个阶段里，必须在新的家庭系统中建立一种承诺。在这个阶段内，新婚夫妇必须彼此适应各自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谁来主管家庭活动和责任。他们也必须要改变他们原来和各自家庭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们必须让原来的关系适应现在新的家庭。李梅再次认为在这个阶段他们做得不错。第三个阶段，儿科医生说，是家庭和孩子。在这个阶段，夫妇必须调整婚姻系统，为他们的孩子留出空间。丈夫和妻子现在没有承担养育角色，并且必须做出决定，谁将来要做。此外，他们必须改变他们和原来家庭的关系。李梅认为，虽然她的丈夫的父母有的时候不是很帮忙，可是她和她丈夫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李梅知道下一个阶段就是她为什么来看儿科医生的原因了。儿科医生说，家庭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家庭一定有增长的适应性， 包括孩子不断增长的独立性，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允许青少年进出家庭系统。同样，在这个阶段，婚姻和事业的问题重新定位。最后，在这个阶段，夫妻开始关注他们各自的父母。李梅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她和她的丈夫努力更加灵活地和女儿相处，还有他们的父母。而和医生接着说，下一个阶段是第五个阶段，是培养孩子和继续向前。在这个阶段，孩子们自己培养了独立的性格，在婚姻系统中也要再次发生起改变。他们必须和成长的孩子一起发展成年人的关系，他们也必须重新排列亲家和孙子的关系。最后，在这个阶段里，夫妇必须要处理身体上的残疾和父母的过世。虽然李梅不是很知道这个阶段，可是这个阶段快来了，现在知道这些是好的。医生提及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当一个家庭在稍后的生活。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夫妻的功能和兴趣，来面对身体的衰弱。当他们变老的时候，也应该探究新的角色和兴趣。同样，为了维护中心角色，需要更多的支持。李梅认为，这就是父母所处的地方，并且很高兴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所以，儿科医生陈述说，这就是被家庭研究人员接受的六个家庭发展的阶段。和你想象的一样，在家庭中适应新的阶段会产生困难和问题。例如，一个年轻的丈夫和妻子在有孩子以前会相处得很好，然而当孩子出生后，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们要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和许多的父母一样，有了孩子以后会彻底的改变生活。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协调好，或者一方的地位被孩子取代，就会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孩子要离开家庭的时候，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在婚姻的开始阶段很好的处理好双方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会在孩子出生后沉淀下来。原因是很简单的，重点落在孩子身上，直到孩子离开以后，一些未调整的婚姻问题才会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夫妻双方会再一次的面对对方，婚姻问题会变得更加明显。调查显示，离婚经常发生在婚姻刚刚开始的时候和孩子离开家变得独立的时候。儿科医生的谈话结束了，李梅很高兴她的朋友建议她来看医生。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她的朋友告诉她，还有一个人对她的女儿的帮助比其他的任何谈话更有意义。原因是这个人改变了她的生活，并且给了她新的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李梅的朋友告诉她，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介绍耶稣基督的书《圣经》已经给了她很多关于培养孩子的信息。李梅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她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李梅的朋友翻到了《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教训孩子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然后他向李梅展示了基督耶稣是如何爱他的孩子。接着他向李梅展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李梅的朋友告诉他，在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他有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和平、忍耐和节制。他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然而他知道耶稣基督给了他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虽然他不是最优秀的，他已经学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给了他和平和其他的美德。李梅的朋友翻到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李梅的朋友告诉他，现在他通过耶稣基督拥有了和平，这种和平允许他拥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是他以前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缺少的。李梅问他的朋友，他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这样的和平、忍耐和宽容。他知道他需要克服他和他女儿之间的问题，他也知道他自己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李梅的朋友告诉他，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经意识到，由于他的罪过，他和上帝是分离的。这些问题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是因为和上帝的分离使得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并且在来世也永远和上帝分离了。他再一次给他看圣经里的话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罪。李梅的朋友然后翻开到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李梅的朋友告诉他，这意味着我们的最后的代价是死亡，这是精神上的死亡，并且和上帝永远的分离，即使是我们死后也要和上帝永远的分离。然而如果我们现在接受他，上帝给了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一件免费的礼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李梅的朋友翻到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意味着上帝是爱我们的，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送来为我们而死，他为了我们的新生而死在了十字架上。李梅的朋友继续给他看最后一部分的圣经，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那么我们就会有新的生活和永恒的生命。李梅的朋友让李梅跟着他做如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有罪，我也相信因为我的罪，我会得到惩罚和永远的死亡。我还相信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你复活了，你表明你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过。我让你进入我的生活，并且从罪恶中把我挽救出来。阿们。当李梅做完祷告后，她感觉到新的快乐，并且有了更好的自制和忍耐。如果你也祷告并且相信李梅所做的，你也会拥有同样新的生活。